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让我们一起弃旧迎新，大扫除，进入我们元旦特辑的第二天。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正儿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诗篇65篇11节到13节，这段经文呢也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爱的。正儿为您诵读：你以你的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旷野的草场也满意，小山以欢乐素腰，草场以羊群为衣，山谷盖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哇，这实在是美得无比的一段岁首年终的祝福啊。其实亲爱的小朋友，谁不喜欢看到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而且所到之处啊，祝福满满，丰富的不得了。我们常常说，神的恩典呢，就很像是上尖下流的膏油一样的，使我们连放的地方都没有，无处可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很多时候都是缺乏感过于丰盛感的。虽然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好过了，不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不过正儿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还比较贫乏。我记得每一年过春节之前，过圣诞节之前，正儿都眼巴巴的希望能够吃到一年才能够吃上几次的大餐，所以呀，就想方设法的离厨房近一点。而且在年终岁首的时候，我们家的长辈呢，往往会做一些菜色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到的。我的舅妈呢，是一位大厨，她特别喜欢用猪油做各种各样的食物。大家知道啊，虽然可能不太健康，但是可香可香了。那她榨出来的油渣呢，她就会把它放到一个小竹篮里，然后和其他的一些能够置放的比较久一些的食物放在一起，然后挂在我们家的那个大梁之上。哎呀，这下可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啊，真的真的垂涎欲滴，可是实在是非常形象的。我常常站在那个小竹篮下面，抬着头望着遥不可及的食物，口水就这样滴了下来。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觉得大人实在是太残忍了，让我们闻得着却摸不着，看得到却吃不上。哎呀，实在是忍耐等候的让人心焦啊。因此只有尝过不丰盛的滋味的孩子们，才能够懂得丰盛意味着什么。而可能现今的小朋友们，你们很难经历过什么饥肠辘辘啊，或者是物质贫乏呀，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环境。因此呢，也就不会在乎父母亲满满的一桌子好菜把放在你们的前面，让你们应有尽有，想吃啥吃啥。反而可能会让亲爱的小朋友们忘记了说，面对着丰盛的生活，我们应当有什么样正确的一个态度。 还有呢，就是征儿的母亲呢，虽然平常不是像舅妈一样的特别的能烧菜，并不是一位大厨，因为煮饭并不是她的恩赐，也不是她的爱好，但是我的母亲呢，却有一个特点，她喜欢尝试，也喜欢健康的事物。所以当他知道说，哦，原来各色的蔬菜可以榨成汁，然后呢把它混到饺皮里面去，然后这样我们家就可以吃到五彩的饺子，有绿色的，有橘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就这样啊，每一年虽然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吃饺子，可因为妈妈上心把饺子也做得五颜六色的，就让珍儿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的期待。每一次想到当五色饺子上桌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要过年了，这就意味着圣诞节到了。当舅妈的那个食物小篮子高高悬起的时候，这也意味着那上面又有一些美食是平常我们吃不到的了。总之啊，这些愉快的童年的记忆根植在珍儿的生命当中，也时不时让我想起来的时候嘴角上扬45度，真的十分十分的感恩和喜乐。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实际上是珍儿鼓励小朋友们去思想的。每一年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丰盛的度过，我们也从来不会去稀罕什么物质上的一种充裕。有些时候只有当我们没有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丰富丰盛是多大的恩典，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享受这样的恩典。在去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人来了一趟亚洲之旅，三个孩子呢也随着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事工的脚步，来到了菲律宾，来到了马来西亚。当原来熟悉的眼中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刺激我们的孩子重新去思想一件事情，哇哦，原来并不是每一个世界上生存的在每一个角落里的孩子都是幸福满满，物质丰富，生活无忧的。当我们看到一些非常贫困或者是非常脏乱的环境的时候，孩子们不得不陷入到一个思考当中，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必须的吗？为什么物质的丰富，环境的优越并不能够让我们更快乐一些呢？为什么生活在这样贫困环境当中的孩子仍然有充满欢笑、充满无忧无虑的童年呢？原因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会依赖于物质世界或者是些世俗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以为非有不可的这些东西给捆绑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当今天我们要思考怎么能弃旧迎新，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做一个大扫除的时候，今天珍儿鼓励你借用读诗篇65篇11到13节，重新去思想，如果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或者是我们幸福快乐的家庭，亦或者说你是属于那种从小就爹不疼娘不爱又没有什么忧郁的生活条件的一个觉得不如人的孩子，不管如何，今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非常宝贵的，而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摆脱所有环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定义枷锁和捆绑，让我们学会从神的眼中来看我们自己，同时也充满感恩地面对我们的生活。珍儿在这里挑战小朋友们，如果你要弃旧迎新，那么今天可不可以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找一样物品，可能是你很喜爱的，或者可能是你很久都没有用到的，突然发现说，哎，我看到它好像又有用，但是好像我也一年到头也用不上几次，那么找一个文具，找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用品，生活用品也好，或者是一件衣物也好，然后请爸爸妈妈带着你把它 捐赠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让你的生活可以因为舍弃而得到更多。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拥有而忘记感恩，也没有喜乐。可是当我们慢慢的学会舍弃的时候，学会把那些根本不重要也不必要的东西放下，或者呢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实际上当你愿意牺牲把它送出去给那些比你更需要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的喜乐是倍增的。今天巴不得我们把那个丰盛的喜乐和滴下脂油的这个福气，透过我们愿意舍弃而带到另外一个有需要的小朋友那里。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做了，也欢迎写信来告诉林珍儿，珍儿巴不得在节目当中与众人分享你的见证和你的喜乐。
园中的玫瑰花为谁吐芬芳，树上的黄鹂鸟为谁把歌唱，冰雪已融化，大地又一春，阳光普照，万物都复兴。
甜蜜的稻花香，谁愿来欣赏？树上的果子多，谁愿尝一尝？
雨水的滋润，啊，无辜的成长，新的生命蓬勃地绽放。神的恩典，慈爱都显你，耶和华赐福遍地，满天快乐的欢喜，全地都要欢呼赞美你。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遇见洗巴。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大卫王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而在路程当中啊，祭司也跑来寻找大卫王，但大卫王竟然把祭司请回耶路撒冷。而后来啊，大卫王又派了一个卧底户筛回去耶路撒冷，而大卫又继续过着逃亡的生活，不断的赶路，不断的走着走着，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刚越过一个山顶不远，他就看到那个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大家还记得米非波设是谁吗？米非波设就是大卫最好的朋友约拿丹的儿子，也是扫罗王的孙子，他也是唯一的幸存者，而大卫王也帮助过他。虽然啊，他有残疾，但大卫王还是邀请米非波设来跟他一起吃饭。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在这个时候，大卫王遇见了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而洗巴呢，又预备好了一对驴子，而驴子身上还挂着很多很多的饼，还有很多很多的酒。大卫王就看着洗巴问他说，洗巴，你怎么会带着这些东西来找我呢？洗巴就回答他说，王啊，这驴子啊是要给你的家眷骑的，这些饼啊是给年轻人吃的，而这些酒是要让这些疲乏的人喝的，这些都是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大卫王就问他说，那米非波设在哪里呢？他有跟你一起来吗？洗巴就回答大卫王说，他还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心里想着，今天啊，这个新王会把我祖父扫罗王的这些土地、这些财产归还给我，所以米非波设还待在耶路撒冷，并没有跟着我一起来。大卫王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对洗巴说，你看，这些本来是属于米非波设所有的，全部都归给你了。洗巴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的惊讶，但在惊讶之余，他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卫王，他就跪在大卫王的面前说，主啊，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的眼前蒙恩。哇，没想到忠心良善的洗巴，就因为他为大卫王这些人预备了驴子还有饼跟酒，他就得到了非常非常丰厚的恩典跟资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米非波设知道大卫王遇难之后，并没有念在过往受到大卫王的帮助而伸出援手，反而是留在耶路撒冷，期待新的王会赏赐给他土地、权力等等的。然而曾经服侍扫罗的仆人洗巴，反而为大卫预备了食物、驴子等等，他忠心良善的表现跟米非波设形成了大大的对比，这也让大卫王把所有的财产都归给这位良善的仆人洗巴。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要在这件事情学习哦， 我们要学习在每件事情上都忠心，而不是看事情的表面，因为上帝的祝福总是出人意外的。我们就是要选择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被咒骂。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大卫王持续过着逃亡的生活，而他遇见了服侍米非波设的洗巴，而米非波设已经在期待新王的恩惠，而洗巴仍然忠心地服侍大卫，这也让洗巴得到了丰盛的恩典。那接下来在大卫王逃亡的路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当大卫王走到巴户林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旁边冒出来，而这个人呢叫做示梅，他是属于扫罗家族的。他一边走出来一边咒骂，又是拿石头往大卫王的那个方向往他边丢过去，把石头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往大卫王还有那些臣仆的身上丢过去。那时候所有的人跟所有的勇士都在大卫王的旁边，当示梅开始咒骂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嚷嚷说，你大卫王，哼，你根本不配做王，你是一个无赖，你滚吧，你呀还杀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害死了扫罗，而且是害死了扫罗全家，你看你现在会沦落到这番田地，就是因为耶和华把这些罪报应到你身上。哼，你呀，你看看，上帝已经把国交在你儿子亚沙龙的手里，你看你现在啊是自取其祸，因为你就是个坏人。哇，这些话就这样传到大卫的耳朵里面，但最生气的竟然不是大卫王，哎，而是他身边的臣仆。他身边的臣仆就说，主啊，他这样子乱说，我们要不要去杀了他呢？既然让他这样子咒骂你，这样是不对的，我现在就要去杀了他。没想到大卫王竟然马上阻止他说，诶，大大不可，没事的没事的，如果他咒骂是因为上帝要他骂我呢，唉，没事的，就让他骂吧，也别这样说，你们看，连我亲生的儿子都想要我的命，更何况是这个人呢，就让他骂吧，如果这是上帝吩咐他的，没关系，就让他骂吧，也许上帝也会看到我的苦难，就施恩给我啊。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些冲动的事情。这些臣仆听到大卫王的话之后，就消了这个要杀他的念头，他们就继续往他们要去的路上前进。没想到这个示梅啊，就是骂大卫王的这个人，竟然就跟着这个队伍，一边咒骂一边用石头丢他，还拿土去撒他，但大卫王都没有生气，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直到走到一个远远的地方都累了，就在那里休息一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被咒骂，而且是被很过分的咒骂，连大卫身边的人都忍不住想要教训对方，但大卫王的反应却是别这么做，因为如果是上帝要他做的呢，大家就没有理由可以反驳他了。哇，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而被老师或爸爸妈妈责备，但你的内心感到非常的委屈，非常的难过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王的做法，先不要急着反驳，让对方把话说完，也不动怒，反而是想一想，说不定这中间会有上帝的心意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越走越黑暗，但自己终要前途。